大家好，我是林思碧孔医师，欢迎来到今天的日本旅游情报站。我已经回到台湾了，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 Podcast 会回到日更，至少星期一到星期五就是上班日，陪伴大家上班。前一个月不好意思，在旅行中没有办法每天日更，我忽然想到我两年前八月去30天那一趟，我每天开房每天更新 Podcast 实在是太有毅力了在旅行中真的有时候很累，然后状况不允许，真的是非常难更新啊。好，那今天我想先跟大家讲一集过去几天在新闻上有看到的星期天一早就有记者想要访问我这一题，可是我那时候我有看到一些报道，可是基本上那个我想大家应该知道，就是什么东西，日本涩谷有一间烧肉店啊，说有一个外国人菜单，然后那个餐点变贵，分量缩水，他只给外国人英文菜单跟本国菜单不一样然后隔壁桌听说这个新闻有一些细节，我想我不详细讲了，大家自己去看。我之所以想大家自己去看，是因为你怎么知道这些是真的？每次讨论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的立场是我尽量不想讨论个案的问题，就算那是真的那可能是一面之词，然后呈现出来是这样，然后呢又怎么样呢？他很可能就是这一个餐厅的特例这个老板特别恶劣或是我不知道，也许这个客人这边有放大某一部分，然后新闻媒体又放大某一部分，真相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可是从这一个新闻事件中我想要问大家的，帮大家找出来的答案，不是这间店到底这么恶劣，而是这样子分成外国人专用菜单而来坑外国人的这个现象到底存不存在，它普不普遍，这个才是未来所有去日本旅游的朋友们最希望知道的事情，而不是这间店去猎屋。还有人问我说你可以去找那个老板是谁，因为听说老板在警局好像想打人，我拜托你们太不了解我了，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那个老板是谁，他恶劣，其实他是中国人或怎么样又怎么样呢？重点是到底有没有这种现象广泛存在在现在的日本，大家会不会遇到，要怎么踩雷避雷不是踩雷， 是避免踩到雷这个才是大家关心的嘛好，所以新闻怎么写大家自己去看我也不知道七分真三分假等等的，你自己去看吧它有很多细节写得很八卦什么的日本烧肉店，然后英文菜单贵4000日元，套餐分量缩水，听说那个去消费的台湾人留言还被Google 评价还被警告，然后什么闹到警局去，反正听起来很像很故事性，大家自己去了解。那可是我就在脸书问大家了我在脸书就说记者想问我这一题我拒绝访问然后我说我想选择先让子弹飞一下，主要是因为这和我多年来日本旅游的经验是背道而驰的，我想先来询问大家，请问你最近去日本有遇到新闻中类似这个店的情形吗？那很多人就回答我了那我会把这个脸书也放在 Podcast 的最前面大家欢迎去看大家的留言，因为到我录音这个时候已经400多个留言了，很多人反映他们看到的事情那我不是想问大家有没有外国人专用菜单，外国人专用菜单很常见，而且通常可能是好意不一定有恶意，因为你知道外国人有时候日本的一些食材他是不喜欢的然后有些时候外国人提供的品项比较少，他其实也许都是为了避免麻烦，他不是恶意可是我想问的是会引起争议的是像这一次价钱差很多的情形，那你给外国人英文菜单，然后呢他还比较贵比较缩水，然后你没有给他便宜的选择如新闻中呈现的状况那这样当然就会引起很大的争议那我是要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形 那我先讲一个基本的新闻上的知识。我知道日本的新闻有开始讨论这种双轨制，这个其实福泽桥前辈，我记得之前在竹地那个丰洲市场的千科万来开幕的时候，那时候不是有吵一阵子的，我已经跟大家说这有一部分真的是很可怜，这日本的媒体也在黑这个千科万来。其实他所谓的英镑洞，英镑卖给外国人的这个盖饭特别贵的这件事，我上次已经做了一整集跟大家分析，其实就那一间店而已。可是问题是他此后就一直被黑，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也不是那个时候了，新闻就有在讨论所谓的英镑价钱的这件事。当时我跟福泽桥前辈有讨论，他就有丢给我说还真的他们有认真在考虑这个议题哦。我觉得背景可能就是因为日币现在实在太低了那外国人消费力增加他们其实认真在考虑本国人跟外国人是不是真的就分两个价钱。可是这当然不是直接这样讲，就因为你这样做其实很难看，那所以他要做，他当然是为外国人设计一个菜单，可是你这个菜单总不好跟日本人是完全一样的你可能要加一些东西然后让它比较贵，这比较说得过去嘛你假如是完全一样的东西，然后外国人就是硬加价，那其实当然会让人说话或是外国人发现也会很不开心，会引起一些纠纷。可是你假如 modify 了，你加了一些东西，餐品变多或怎么样拿掉一些外国人不喜欢的食材等等的或加了一些巧思然后变贵，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比较不会说话，你就分两种嘛。那他们当然有在讨论这个议题，然后当时新闻其实还有投票，好像其实大概六成的日本人是赞成其实可以这样双轨啊。好，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阶段性的东西啦，因为这个是因为现在这个时候日币贬成这样，外国人消费力很强，你看看假如虽然我很不希望啦，假如以后日币升回 0.3 他们还在做这件事吗？当然不会啊，当外国人消费力变弱的时候谁还管这件事啊？那就不要搞这件事了。所以我自己没有那么看重这件事这个新闻的讨论啦。好，可是到这一次来之后那结果我就问了很多，然后我发现大家就反映了一些类似这一次的事件的事情，其实还蛮让我意外的因为长久以来日本为了推展观光，我觉得这是以官方单位来说其实他们给了蛮多只有外国人能够享受的优惠。那大家都知道长期以来最明显的例子，我们大概受惠最多的而且已经受惠很多年的就是 JR Pass，是只有外国人可以买让日本人恨得牙痒痒的，让这个住在日本的可是是长居的外国人也恨得牙痒痒的，因为这只有旅客短期签证可以享受的优惠类似这样的例子举当然还有有一些东西就是他们对外国人比较好那他可以让外国人吸引外国人来观光我觉得日本特别明显，我觉得可能跟前面十几二十年特别有一阵子日币是非常高的时候，那你当然要对外国人来有一些优惠他们才愿意来，那可是现在当然状况不一样了嘛。那我们都知道去年 JR Pass 就涨价了，那这些措施你可能都要随着时间要变了。好，那像是我最近有跟大家介绍的东极之举的订房方案，这也是个例子它反而是外国人的方案比日本人自己好，他想要对外国人推广好，那当然也是有反例的啦我们长期都知道日文订房网站通常这个日文网站的价钱好方案多这个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就是看是什么方面那而现在传出了好像有一些店有这样分外国人跟本国人不同的菜单，那我看到有一些讨论就开始无限上纲的说日本怎么变成这样日本人坑外国人，日本人把对外国人的歧视台面化，就开始下这样的结论我个人是觉得这讨论有点歪了因为凡事都有比例原则嘛， 那所以我想要问大家，就是这样的店到底现在是不是很常存在？那假如存在，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避开它？哦，那我觉得各国其实难免都有这样坑杀外国人的店吧。哦，你不要把日本人都想成多好哦，或是你确定这个店是日本人开的吗？不一定嘛，搞不好其实是中国人坑杀外国人，台湾人在日本开的店坑杀外国人，我不知道啊，有可能啊。我们台湾自己都在坑杀本国人或是外国旅客了，这个也有很多垦丁或是哪里都常常，我们的哪里的台北的夜市有嘛，都有嘛吼，那欺负观光客吼，各国也许难免都有嘛吼，听说欧洲或是哪里也更严重吼，那这其实也不是疫情后才有的啦吼。那我想假如有这样的店铺吼，在这样的网络时代啊，我觉得坏事传千里啊，然后什么事情都会上网去发表，你查他的这个店的 Google 评价，一定假如他做过这样的事根本不可能跑掉的啦。那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自己要做功课啦，这你去吃一间店之前随便滑一下 Google 评价是很简单的，你可以故意找他那个分数最低的看哦，万一结果四五个人五六个人都已经留有类似的，那你自己还要去踩雷，那就是你的问题啦。哦，因为我跟大家讲过，其实我蛮喜欢 Google 评价的一件事情是哦，他会因为你用中文哦，他就直接跑出中文，就是同样台湾人或是用中文的人留的评价给你看哦，而不是跑一些外国人的，所以你会很马上就看到同为同胞的人去这间店然后他的评价是什么。那万一有这种明显的雷店，那我想现在要避开它是很简单的，你就是查 Google 评价啦，你还不是查 Tabelog 哦，因为 Tabelog 是日本人嘛。这次的事情我就看到有人在那边说，你们也要哦，跟那些受害人讲了，你们也要去日本最大的这个美食评价网站 Tabelog 留言才行哦。好，你在旁边喊烧，我早就跟大家说这件事是不可行的哦。Tabelog 要认证日本的，我记得是要有地址还是电话，所以我曾经想注册然后去留心得哦，结果 Tabelog 直接把我的账号取消，他说外国人不能留言。好，这是多年前的事了，我不知道现在改了没哦。可是你应该有注意到 Tabelog 几乎都是日本人在留言的，所以这件事是不可行的。所以呢你也不用留到 Tabelog 啦、哦、你就留在 Google 大家就看得到了 OK、哦、那就是所有外国人都看得到的、哦、这第一时间第一个你马上就救了所有的华文的讲华语的、哦、香港朋友新加坡朋友、哦、有这样的店的话，有这种情形的话，你马上就让大家知道了。第二个，你可以在 Google 评价留英文，你中文英文各留一次、哦、或是就写在一起，那你连外国人都救了、哦、这样最棒啦。 Tabelog 没有人看得到啦就是比较少人，像我们会日文的人才会特别去看 Tabelog 嘛、哦、Google 真的是最多人看的。像我这次很明显的有感受到哦，因为我这次 我岔开来讲一件事，我去秋叶原，那我在挑我旅馆附近好吃的店，那我通常会两个美食网站都看，我会看 Tabelog 在附近有哪些高分，我也会看 Google。 那可是我很明显的感受到哦，外国人啊，外国人真的就是 Google 高分的人就越多，非常的明显，因为外国人就看 Google 啊Google Map 找到附近这间最分数最高评价最多、哦、外国人就蜂拥而入，而我觉得这是有累积效应的，很多店就是这样子被冲起来的。那反而跟 Tabelog 很可能是 dissociation 不一定有关系啊。好，这个我岔题了，所以我要说你要留在某一个地方就以后的旅客，让大家不要踩雷，那我们要避免这些雷店，你就去查 Google 评价，目前没有更好的管道，你自己在部落格写没有人理你，没有人会去看你的部落格哦。你 Google 这间店店名你又不一定在第一页是吧， 哦，连李氏必写都不一定在第一页，你就是写在 Google 评价， OK， 很简单，大家不用焦虑。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那我写，我在这个发言的最后我写说，如果有这样的店大家就避开它吧，我相信应该有啦，日本不可能全部都是好人的，那我相信还是有绝大多数的店家是非常欢迎外国人的，不会故意占外国人便宜， 这种好店家应该还是有，而且我觉得应该是多数。当然你会说也许现在这个日本已经变了，他们的 omodenashi 其实越来越怎么样，只做服务面，然后其实里面是歧视外国人等等的。好，我其实同意你 OK， 可是我们是去旅游的，其实你不需要把自己的心情弄得这么差，那而且我觉得有一个现象，虽然离311越久也许这个现象会越来越淡，可是我觉得经过这一两年，又经过了这个石川县的能登半岛的强震，台湾又捐了很多钱，然后这次花莲的强震，很多新闻其实都在讨论台湾 要报恩台湾等等的，我觉得普遍上，当然我不会说绝对，普遍上我遇到的日本人一旦知道我是台湾人，其实很多人他的好感会增加的，他会对你忽然非常客气。我不会说全部，可是我跟你讲有这种情形，而我相信很多人大概都有感受过。所以我觉得啦，假如有一些店因为某些原因他其实也许不欢迎外国人，外国人分很多种国人对吧，有金发碧眼的，他可能是因为语言的问题然后不敢接待这些外国人，那亚洲人有很多种人啊，他们也许会不喜欢哪一种人，可是我相信至少在现在台湾跟日本之间其实关系是蛮好的， 这很多人应该都有感受，所以一旦知道你是台湾人，我看也有很多人留言，诶，反而这个店家对他非常亲切，不但没有贵而且还加菜等等的，其实这也很多例子啊。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我们讨论的所有事情其实都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把个案变成通案在那边讨论，其实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好的有坏的，当然也不要带着完全美化的滤镜看日本，可是也不要把他们的 有可能不好的东西放大到很厉害，我自己是觉得反正就是你自己去旅游，那你自己该做的功课，避开雷，然后享受你遇到的状况，这样子就好了。好，那我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念一些东西。诶，我先把我看过大家留言之后我的结论，我最后留了一个结论，因为我看大家留言一句话讲完，就是的确有一些这样的现象，可能外国人拿的菜单不一样，而且搞不好是有点缩水的，那你要怎么避免，第一个是那样避免嘛，第二个就是进餐厅，我刚刚讲了你要查评价，第二个是进餐厅点菜请尽量选日文菜单，那最好就是学简单的日文，或是同伴，你的同伴或是你带的朋友他是会日文的，这就可以解决这件事嘛，而不至于你要完全一定只能看英文菜单或中文菜单。好，那另外结账要选日文菜单，不对不起，点菜要选日文菜单，那结账刷卡也请选日币不要选台币哦。哦，这扯好远，可是我觉得蛮好记的，餐厅点菜请选日文菜单，结账刷卡也请选日币，万一有要你选日币不要选台币的话，要你选日币还是台币结账的话，岔题一下，我这一次这一趟我只有用我的 Cube 卡大概刷五次左右吧，那我的 Cube 卡是 Visa 卡，所以呢我只遇过一次DCC 的陷阱，就是他要我选择用日币结账还是台币结账，就一次哦。JCB 是完全没有遇到，好，这个就 我会把我之前讲为什么结账要选日币不要选台币的文章丢在 Podcast 前面，如果有朋友还不知道的话，我这次去了好多间唐吉诃德，看到他们 DCC 还是火如火如荼的在宣传，我真的是蛮担心的，都有贴海报。我甚至在道顿窟的那一间我还看到他们拍了影片宣传 DCC 耶，哦，我的天哪，有要多棒啊，用你本国的汇率结账啊，避免这个预期之外的手续费啊，讲得很好听啊。哎，好啊，岔题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齁。诶，其实我自己个人啊，我进餐厅几乎都是看日文菜单，所以我还真的没有遇过这次这样的情形齁。那我也很少拿英文中文菜单来对照日文菜单看有什么不同，价钱不同或是品项不同。那每次店员当然难免都会问我要不要外文菜单，我都直接会日文回答他说，哦，日文菜单没有问题，哦，日本語の menu 大丈夫です，哦，就我都看日文，我都照日文菜单，所以我还真的没有遇过这次这样的事，哦。有一个原因不是因为我日文多强，是我觉得反而啊，英文菜单很多时候看不懂。你一个是他们翻译的问题，他们可能会翻译的乱七八糟。第二个是他们就算翻译的好，我会看不懂那个英文啊。像是我有时候会吃那个他们的怀石料理，哦，好几道嘛，十几道，用日文写的，用日文写的我搞不好还看得懂，因为它会掺杂汉字。可是问题是他整个翻成英文我就会看不懂了，哦，英文没有那么好，所以我常常都是要日文菜单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王柳柳的留言，哦，他说有一个人说，哦，英文跟日文菜单版本不同的餐厅很多，但是能够直接比出价格差异的应该是极少数，我遇到的通常是英文菜单上多提供日本菜单上没有的套餐组合，这些套餐可能有比较符合外国人胃口的菜，或者剔除老板觉得外国人吃不惯的东西。好，还有一个人留说有碰过其实还不少，有以下几种状况。第一个，日文菜单跟其他语言菜单分开。第二个，日文菜单跟其他语言菜单有诸多品项不同。第三个，同样品项日文菜单分量比较大，或是同样分量但日文菜单比较便宜。他说前两者几年前外国旅客多的地方就是这样。那三，疫情之前偶尔有听闻，疫情后他觉得这种事越来越多，朋友有碰到。那三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哦，就是有一点在坑外国人的感觉，哦。那他之前的经验碰到三这种状态，他会直接跟对方拿日文菜单，那店家通常会尴尬心虚笑一笑，不会拒绝，他们自己想做坏事理亏嘛，哦。那这件事会上新闻是因为店家太嚣张，被客人识破，就乖乖算日文菜单的价格就好。那坑杀西方国家的观光客成功率可能比较高，但坑亚洲观光客碰到稍微懂日文的几率非常高，会破功被抓包，哦。好，有人说没有遇到加价的耶，反而是知道我们是台湾来的有多招待，哦。这个人就 po 了高山的飞蛋牛的烧肉寿司，哇，他听到他们是台湾来的竟然招待飞蛋牛烧肉寿司，这实在太好了，哦，我也想去这一间，哦。哎，又有一个人留了，哦，老板知道我们是台湾来的还多招待肉，一直跟我们说很想再来台湾吃臭豆腐牛肉面小笼包，而且离开的时候还特地从餐台内走出来跟我说阿里嘎多。你看嘛，这就是我跟你讲的，台日之间现在是有这样的羁绊存在的，哦。好，有人说 JR Pass ETC Pass 都是外国人限定的嘛，哦。那日本会坑人的店不是没有，而且是不论国籍通杀的，哦。好，有人说秋叶原的女仆咖啡厅也是，英文菜单跟日文菜单不一样，英文菜单只有最贵的套餐，日文菜单有相对划算的套餐，哇，这个就是类似这一次的情形了，哦。 然后有人说，假如你点你去的餐厅，其实这个有点类似我的情形，你去的餐厅都是拉面店或是那种连锁店，就是买食券的、哦、就跟机器买的，那几乎就不会遇到这种情形、哦、因为就这怎么分，就是只有同一个点餐机嘛、哦、我再想想，我很少遇到，大概有因为我多半自己去吃的餐厅都是这种那比较贵的餐厅也许我就是采访去，那我不需要自己点餐，我就不会遇到这种事、哦、那我自己很爱吃拉面嘛，然后吃一些东西很常是用一开始餐券的、哦、这就不会遇到这种事、哦、好，那也有人说疫情后去日本旅行服务品质确实跟疫情前比差很多，我都怀疑到底是不是到日本去了、哦、他说超市排队结账的时候，我用中文跟朋友聊天，还被差别对待，感觉很不好，后来听到我说日文态度瞬间大变。我自己觉得有时候他可能是搞不清楚你是哪一国人、哦、我就讲到这里我也知道你是台湾人应该还好这样子。有一个旅行社的朋友留一个段言、哦、他说孔医师，我们是公司是有做日本的旅行社、哦、很多餐厅确实会有外国人菜单的原因如下，第一个他会标注日文英文，第二个很多人外国人不吃生鱼片或是生食带血的肉，那他会特别注明，第三个外国人吃鱼，鱼头是会事先取出，但是日本烤鱼有时候会整只上桌，这个也要注明，第四个和洋菜单是一模一样的价钱。好，这是旅行社的眼光来看这件事。那我就回答他说，我知道的是，因为旅行社的朋友也有时候会跟我讲、哦、有些餐厅因为团客需求，因为你知道团客带到某个地方然后很多人，那他们需要短时间上菜，所以他们会推出给外国团客专用的菜单、哦、店内散客是点不到的。那给旅行社的这种情形啊，价钱通常不会贵，甚至可能是便宜，因为他们是定期带大量 旅客来吃饭、哦、这个其实他们应该有些餐厅是欢迎的、哦、那是稳定的收入嘛、哦、那所以就特别帮他们推出一些套餐，出菜比较快，他们吃完然后很快就走了，那甚至是给他们比较便宜的价钱，因为他们一次来就几十个人嘛、哦，好，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 issue 了，这个一般自由行的人也吃不到、哦、好，那有人说比较常遇到的应该是知道你不会日文然后就直接跟你说客满没有位置吧。好，这个有啦、哦、那最有名的可能很早期的就是竹地的狐狸屋嘛、哦、就是发现是外国人，那个婆婆就直接跟我们说已经卖完了、哦、这个十几年来已经太多人都遇到了。那类似这样的情形有啦、哦、那我个人其实不是这是歧视啦、哦、因为也许多半的餐厅他们其实只是怕麻烦吧、哦、那语言不通他也不知道怎么跟你沟通、哦、接待外国人会有种种麻烦，那他干脆就不要接待了、哦、那有一个日本人留言说，会讲中文的日本人留言说，这种直接说客满的店、哦、有时候不是针对外国人、啊、有时候对日本人只要不是熟人他其实也会说客满、哦、他说曾经在疫情时他戴着口罩帽子到某一家很熟的店，老板就直接跟他说没位置，这时候他把口罩帽子拿下来，老板认得他说，哎，是你哦，赶快进来。所以这个是每一家店可能有每一家店的考虑啦、哦、好，有人说这种绝对有啦，像他在难波就有遇到过、啊、直接拿英文菜单来，我们跟店员说我们全部的人都会讲日文，请给我们日文菜单，用日文跟他讲，多帅、哦、他就摸摸鼻子，就只能给你日文菜单啦，不然呢哦 OK。那有人说这种全世界各地应该都有了，就算台湾也时有所闻，日本也有这种店不稀奇，但应该相对是少数啊，以偏大权大可不必哦。 他说这些记者一定是没有听林士璧 Podcast， 没有分子分母的观念。OK， 好，有人很忧心的问，假如我是跟日本朋友一起去吃，那到底怎么计费呢？哦，我就说假如你是跟日本朋友去吃，根本不用怕了吧，日本朋友就拿日文菜单点菜就是啦。哦，那他就在那边担心说怕会不会被刁难，只有日本人可以点这个价，然后看你是外国人他就不给你这个价。首先我不觉得日本餐厅会坏成这样，哦，机车成这样，明明有一个日本朋友在那边点菜，他还要说，不行，你朋友是外国人，哦，外国人有外国人的价钱，不可能吧，他怎么可能 撕破脸撕成这样啊，哦，好，假如真的你遇到这样的餐厅，那还干嘛起身走人呢，啊，那不想赚你的钱嘛，那就走啊，这很奇怪吗，哦，我们就换一间餐厅啊，你不想接待外国人，不想做外国人的生意，干嘛我们还非得吃你这家不成，那就走嘛，总有欢迎外国人的地方，哦。好，有人说这是个案啊，观光客要小心，去哪个国家都一样啊。那他说新闻打这么大，就是有人在吵这个议题，看起来是因为国旅疲软，大量旅客去日本的关系。这个我一定想讲一下，我个人觉得最近大家在讨论，哦，新闻在报什么，哦，我们知道新闻媒体素质很差，这个我们都知道，可是常常就有人在说这个啊，这个是在认知作战，哦，这因为是国旅太差了，所以他们要回损这个日本旅游，让大家不想去日本旅游，这是一种认知作战等等。我跟你讲，我完全不会这样想，我觉得根本就只是记者每天抄各大论坛的耸动话题罢了，这后面根本没有目的性好吗，因为你自己去看这个新闻，什么颜色的媒体都报了，绿的媒体，蓝的媒体，红的媒体，每个媒体都爆了，大家都不想放掉这个创造的流量，大家爱看这个，根本没有目的性好吗，你想太多了，所有东西都是认知作战，你这样活得会很累好吗。 OK， 有人说看起来有人在刻意破坏台日关系，我根本没有这个目的性好吗，他们根本要的就只是流量好吗。好，那有人说该骂就骂，不会因为日本就有滤镜，我说你可以骂呀，你当然可以骂，那你就骂这间店就好了，你为什么要骂整个日本呢？其实我也不在乎你骂整个日本， OK， 好，少一点人去日本就好了，那我们去就好了，日本真的太危险了，有臭虫，有麻疹，然后还有嗜肉菌肆虐，哦，太可怕了，然后一不小心又把钱花光，实在是太可怕的地方，人挤人，京都这个上车，哦，公车要等三四趟才能上去， 这不能去了，哦，大家千万不要去日本玩， OK。 好，这个有老司机说有啊，这个吉原都有加价，哦，还有不会日文会不给进，哦，我说这我就不了解了，这个。然后有一个人说提了一个例子，哦，他说东京的道乐烧肉这间店，哦，去了之后说客满，叫我们去另外一间也是他们开的店，但是 Google 后我都找不到这间店，哦，点餐时叫了服务员大概十分钟才来，上菜也慢，这个是吃到饱的，哦，那很多食材都没有细致出来，肥肠都是肥油，第一次在吃到饱餐厅吃饭的，哦，那后来发现应该是中国人开的，这整个从老板到店员全部都是中国人，他说后来差点走不出店，因为他们只接受现金，还有另外一种我没听过的电子支付。然后我去查了一下他说的这间店，哦，这家店的 Google 评价蛮惨烈的，哦，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你只要花一点点时间在走进店前，哦，你稍微看一下， 你可能就可以避免一场灾难了，哦，OK。好，那这个还有人写，有哦，又有人举一个京都，哦，上次去京都的红烧肉，最近好像也蛮有名，进去的时候先给我英文菜单，那不巧本人英文比日文烂，我就跟日文 店员要日文菜单，那我们点完菜之后，隔壁日本人入座，我发现他点了一个推荐套餐，菜单上没有，是一张纸。那我就问店员，为什么你刚刚没有给我那张纸？我也想参考。店员去旁边跟其他店员说了悄悄话之后才拿给我，是一个比较划算的今日推荐套餐。看完之后我觉得蛮不高兴的哦，因为内容其实跟我们单点相去不远，但价格比较优惠，可是他一开始没有拿给他哦。那碍于他其实已经都点了，都上菜了哦，所以当下就没有说什么。他就觉得他们真的是会看人做事啊哦。好，差不多这样了哦。那其实留言还更多，那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那也欢迎大家假如有类似的这个遇到这样的店家哦，你可以也留在我这边让大家参考哦。当然我已经跟你讲了最好的方式，最可以加惠以后的游客的方式，就是留在 Google 评价，让它永远存在那里哦。你遇到那么不开心，然后对外国人不友善，好，你当然要把他留下证据，然后就给他 Google 一星啊，客气什么齁。那大家以后的读者齁，直接旅客直接看一星就看到你在最上面齁，你就可以这是做功德啊，让多少人可以避免踩雷。你们既然想坑外国人齁，对外国人不友善，那我们就不要去，就这么简单齁。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我真的很少照英文菜单，所以这里我个人经验真的是零。因为我刚刚忘记讲一点，也有人提醒大家说，哎，大家这个非常常去的一间名店其实有这个状况哦。时代的无敌家，无敌家有中文菜单哦，中文菜单。那他说中文菜单其实比日文菜单贵个没有很多，大概50还100等等的，贵一点点。然后那个人就说，可是给外国人的他会有那个海苔上面写欢迎光临这样。可是我自己去翻了，我去年夏天吃无敌家，我很确定我应该是用日文菜单点的，我没有拿中文菜单，因为我没有照到。然后我也拿到了那个海苔啊，欢迎光临，因为那个海苔上面写的是中文、英文、日文啊，不是只有给外国人啊，日文也有啊，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所以我觉得那个人写的是错的哦。就无敌家的外国菜单，也许真的会贵一点点吧。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件事哦。所以点日文菜单就好了。那可是我有去找别的部落客，就是有照无敌家的中文菜单，中文菜单其实就有特制过哦，就是因为。我觉得无敌家对外国人来说可能点餐真的比较困难，因为他的拉面品项真的太多了，选择非常多，所以他的中文菜单其实是很体贴的，他帮你整理了，就是本店我记得有排行榜吧，前五名还前十名最受欢迎的菜单，然后说不要犹豫了，假如你再犹豫的话，那我们这间店最受欢迎的就是这个菜单。所以我觉得他有针对外国人的需求去翻译，然后整理了外国人想知道的资讯，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成本嘛。那这个只贵一点点，我觉得个人是还可以接受的啦。那你假如可以看得懂日文，你就用日文菜单点，可以便宜一点，就无可厚非吧。好， Ruby 卡库说他每次给英文菜单的时候都会顺便跟他要日文菜单哦。他说之前遇过不少店家都是预定才有平日优惠套餐，那现场就没有提供哦。有刚刚我们最后一个例子，也许是类似这样的情形，也不一定哦。但有时候店家怕很难解释，所以就会被误会哦，当然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哦。